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分享过一次单一理书，我们查经班也在查单一理书。我们知道在尼布甲尼撒之后啊，是相继的有他的儿子，有他的女婿和他的外孙相继来继位，大概经过约二十年的时间，这五代啊，到第五代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他外孙来继位。他外孙呢是谁呢？就是波沙沙来继位。啊，为什么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称波沙沙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呢？因为在这个亚兰文里面啊，他没有孙子这个概念，所以他们都称他的后代为他的儿子，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后面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啊。当时呢，在最后一季这个波沙沙来继位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呢，我们说在这个巴比伦帝国里面，其实呢，因为他们内斗啊非常厉害，而且呢，经济呢非常的在走很大的下坡路，所以整个社会呢处于一种很大的一种混乱状态。所以当时呢，就在他们的北部有马代和波斯两个帝国的兴起，就来威胁着巴比伦帝国的存在。其实就在我们读后面我们要读的第五章啊，但是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呢，马代的大军和波斯的大军已经逼近了他们这个巴比伦城。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一起，首先我们来读经文，单一理书第五章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好，大家一起来读。波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
波沙沙多饮一天，多数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准备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妃嫔讨厌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的库房中活跃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就愿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在金银铜铁玉石所造的神。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马代的大军逼近巴比伦城的时候，而在他的皇宫内部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一个宴席。我们看波沙沙王，他可以说在这个时候邀请这么多的大臣一起来饮酒，而且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所抢来的这些神的殿里面所使用的这些器皿来饮酒，让我们看到可以想象一种混乱的一种，或者是一种荒淫无度的一种场面，让我们看到了波沙沙王处于一个是多么的骄傲自大的一个王，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其他的神了，他像神一样的。中国有句话叫傲慢无礼，当他去傲慢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可以掌控一切，他觉得一切都可以在他的掌握之下，他可以藐视一切人，藐视一切事物，没有什么理可言。我们说在人的原罪中啊，其实人的骄傲和自大是人最大的一个原罪。我们看创世纪第一开始的时候，原罪是怎么进入来的，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蛇来引诱夏娃，告诉他说什么？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你并不一定不可以吃。你吃了以后呢，你的眼睛就会像上帝一样的明亮。也就是说，人就是要像神一样，他的眼睛可以像神一样的明亮，来评判一切，来看待一切。所以，人骄傲自大的心理就放在他的心里面。人的原罪就进入了，所以人高傲自大的时候，他可以藐视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去顺服。这是一个人原罪里面最大的一个罪行。 同样我们接受福音也是这样的，你让一个人很难去接受福音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我为什么需要去学习圣经？我为什么去需要你们所信的那个耶和华神？我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呢？因为我过得很好啊，我生活很好啊，我所有得来的都是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所赚的，我没有必要去信那个神。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信神的人或者说有基督教信仰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不管是基督教信仰，他在他们认为里面有信仰的人都是那些什么无能的、软弱的、靠自己不行的，他需要靠神去求的。在他们的眼里面，一个基督徒就跟那些佛教徒是一样，佛教徒我们去看，常常去到那去拜佛，去供香，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要求一件事情，他自己挣不来，靠他自己不行，所以他靠他的那个菩萨去保佑他的。同样的，有很多他们对基督徒不认识的人，他们以为这些基督徒的信徒跟那些佛教徒是一样的，他们谦卑，他们去敬拜那个神是因为什么？是有目的性的，他是靠那个神来给他们得到一些好处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听到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啊，其实是比那些世上的那些人呢、啊、还要世俗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需要神的时候，你身体有病痛了啊，你工作呢，你在家庭里面有困难了，你才需要去求告那个神的。如果这些神你的求告不灵的话，你还信靠他吗？所以在他们眼中，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人都是骄傲的，人尊崇的是他的自己，人很难把自己去顺服下来。我们看在彼得前书啊，第五章啊，有这样的话，他说神呢抵挡骄傲的人，来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你的骄傲啊会抵挡神，神最怜悯的那些是什么？我们看八福里面就在讲，谦卑的心灵温柔的人有福了。你看基督来到世界上，基督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是谦卑的，所以神要把他高举。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后现代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道里面会谈到后现代。后现代的概念是什么呢？后现代概念就是指从去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所兴起的一种思潮，他们什么是相对于什么？相对于这种文化复兴而言呢？他们认为文化复兴那个时候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让人什么呢？去反思一些传统，是吧？带来了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一种状况。而后现代是什么呢？它其实不是一套理论，他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要超越现代的一种情绪，这是他的定义啊。所以的后现代就是什么？是一种情绪，它是要超越现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理这个是现代，那么我们的思潮、我们的行为要什么呢？我们的理论要超越现代。所以在它里面是反传统的，就没有传统可言，传统都要被去什么？要被超越的，你的信仰也要被超越的。所以在它里面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他可以是有真理的，他说真理不是唯一的。所以说你可能在500年前是真理的，现在不是真理的。圣经在1000年之前、2000年之前是真理的，现在不是了，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而你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唯一的，所以他就讲什么呢？所有的宗教都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你现在在美国有些私立大学里面开始要什么？要原来私立大学都是基督教所发起的、所建立的，里面有教堂，教堂里面放十字架。现在说不行，你还不能光放十字架了，你要放别的也要允许。为什么？他说真理不是唯一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一种处于一种什么？可以说人自高自大，可以说藐视一切，可以说鄙视神的一种状况之下。所以给我们所看到的刚才所描述的波沙沙的这个宴席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在上一次我们去讲单一理书的时候，我就在讲单一理书，你要仔细看呐，他所处的那样一个社会，巴比伦所处的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真的是太像太像。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去参加过一次这个叫做就那个跳舞的一个场所，那里面跳舞我就去了那一次，再也不去了，别人有跟别人一块去的啊。那里面去跳舞，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舞会里面那个场景，那些人在里面啊，就是跳舞啊，就是就感到就是像疯子一样，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啊，就像他们讲啊，我还是不知道，我说那些人在跳舞的时候这样摇摇，这怎么会不晕呢？就我这个两下肯定就晕了，你知道吧？那些人就是在那摇，你也不知道他是跳的，也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就是这样摇。这个舞台上是舞台人上的人在摇，下边人大家一块这样摇，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在那个酒啊饮料啊，那个你就感觉那个就是乱了，真的就是可以上摇啊摆啊，就是群魔乱舞，只能用这个词很好的那种形象来比喻，真的是这样子。那个酒精可以人可以就是随便这样喝，好像像喝水一样的，那人真的好像是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是吧，你就觉得我就马上就会想到那一次的那个，我那一次看到的那个人呢，处于那种一种疯狂的状态，在他里面没有什么规矩的，没有什么礼节的，没有什么限制的，人真的是自由发挥，好像他什么都不讲了。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波沙沙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后面我们会看到，因为当时马代的大军呢已经逼近了，也就是他这个帝国的末日马上其实就来了，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危机，我想波沙沙他不是没有感觉到，他应该有所感觉的。也许人就是在这样一个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什么就乱性了，然后呢就什么荒言无度了，然后就醉生梦死了。这个隋炀帝啊有一句很名言，隋炀帝当他知道啊，他知道他的末日快不久了，因为他最后死在扬州啊，不是死在他的皇宫里面，他是死在扬州。当他知道他的末日快没有了，快他知道群雄当时都起来要反对他的时候，他于是他就照着镜子看自己，他说啊，好漂亮的镜啊，他说他杨文这个杨广长得其实是很漂亮的，很英俊的一个男人，他照镜说啊，这个脖子好漂亮啊，谁来砍子？他知道有人有一天要砍了他的脑袋，他说那一天好漂亮，谁来砍呢？你看，其实他是知道他要结束了，他知道他的王朝要没有了。我相信他一样的，波沙沙一样的，他会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去认罪悔改，他不是回想一下他的祖爷爷当时尼布甲尼撒什么神借着于丹以理所给他们的警示，他没有认罪去悔改，而是什么醉生梦死，随波逐流吧，就是这样子。而且他可以任意的可以什么，可以把他的祖父当初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拿出来的这些器皿可以来饮酒，所以处于这么一种怎么说，可以说任其堕落的这样一种状况。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我们社会上这么一些混乱，这么一些淫乱，这么一些对神的一些藐视的这种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对我们应该真的很好的一个警示。警示什么呢？我们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再来从第五节啊，我们一直来读到第十二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
王看见血在指头，就变了脸色，心里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木筏拉住，和家的人并关照的引进来。
对，
他俩问的是说，谁能不救自？把将军告诉我，他必
OK， 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突然一个神迹出现了，就是在墙上啊，有指头在上面去写字。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些人呢，全都吓坏了。你看这第几节怎么说？波沙沙甚惊慌，脸色改变，而且说他什么？那个腰骨啊，像脱节了一样，双起彼此相碰，怎么在发抖？弟兄姊妹们，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波沙沙啊，他不是一个不知道他是有罪的一个人，他在这个时候，尽管他可能还在醉醺醺的，但是我相信，当这样一个神迹出现的时候，他不会没有什么感觉，否则他不会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这里，这其他其实都不重要。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太后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这些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不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神迹在这里去写字头？写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太后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她说什么？她说我有一个人，在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第五十一节，听说没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丹以理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丹以理没有参加到这样一个混乱的这样一个宴会当中，是不是？按丹以理的，我们前面如果你查看圣经，你会知道丹以理其实他的职分是很高的。那么波沙沙邀请里面这些人里面应该邀请的有丹以理，但是丹以理不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想为什么？因为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荒淫无度的一个聚会里面，丹以理是洁身自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太后能看出来丹以理身上有什么，有圣神的灵，是不是？而且他心中光明，不是跟你们这些人一样的在这里整天荒淫无度来度日。弟兄们，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信神的人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什么？让别人看出来你心里面有圣神的灵，你心中行事是光明的，你不做污秽的事，而且你大有智慧，别人都看不出来，看到没有？但是太后能看出来这一点。弟兄姊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样的感触。现在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社会上啊，为什么基督徒好像感觉到基督教啊，好像整个的组织，整个它的这个影响力啊，在这个世界上在收缩，是不是？好像常常我们认为啊，那些信穆罕默德的，那些信佛教的，好像更得到更大的扩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徒啊，基督教的信徒啊，太不像信徒了。因为人家从基督徒的身上，人家真的看不到有圣神的灵，人家看不到你心里面行事光明，人家也看不到你有智慧。基督徒真的，你除非是我们啊，到教会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才知道哦，他是个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人看不出你是基督徒来。你和一个同事皮尔可能啊，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共事一起共事了十来年，甚至五六年，甚至更长。有一天呢，哦，在教堂里面你碰到这个了，这个弟兄，你俩人碰到了，才说哦，哎呀，对不起啊，原来你是基督徒啊。这是基督徒的羞耻。你两个同事在一起共事了那么多年，最后一天你们俩在教会里碰面，才知道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对不起啊，弟兄，对不起啊，姊妹，原来你是基督徒啊！这是基督徒的羞耻。我们问了为什么让那些不信主的人能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了？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啊，我常常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行出来神的义来，让那些不信主的人把荣耀归给什么？归给我们的父，归给上帝。 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得救的一群人，是被神呼召的。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行为让人家看不出来，甚至我们的家人就会说我们，哎呀，你看出来怎么不像个基督徒，跟我做的是一样的。人们要怎么样可以把荣耀来归给上帝？真的，我们是要好好是来思考的。我们常常说，在教会里也会说，我们自己在祷告里也说，神啊，求您为我们，让我们什么，为你做光做眼。做光什么？做光就是要照耀其他的人。在马太福音里面，基督说过一句话，第五章，神举一个例子，我一说大家都知道。他说，耶稣基督说一句话，他说人点灯啊，你不要放在这个屉子的下面，要放在桌子上面，来照耀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六节，请大家记住这句话。我们为神说，我们要为神做光做眼，人家都看不出你是基督徒，你这个光怎么发射出去啊？没有发射，没有感召别人。我们要去做盐，盐是什么？盐是要可以去 消毒杀菌的盐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你就要影响的，要发挥影响的，要消菌，要杀毒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说的，基督教的信仰是真实的，它的真实就体现在我们真的在这个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主来发光，要为主来做眼，让那些不信主的人确实能看到，哦，这是一个基督徒。太后在这个时候最危急的时候，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能看出丹以理来是一个非信徒，想起来在这个时候来找到丹以理，这是对一个信徒最大的一个赞美赞赏。我们不要在姊妹之间，我们都是兄弟姊妹之间赞赏，哎呀，你好我好都很好，在教会里面这个不重要了，让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哦，如果你在单位里面，在公司里面，如果有什么事情别人做不了，你说，哦，叫他去，他是个信徒，他是基督徒，他肯定能做好。如果你得到这样的赞美，那你就把神要真的荣耀归给上帝了，因为你是信徒，你跟那些非信徒就是不一样，你就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就能把别人做或者能做了，但是你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通过这句话让我们每个人应该说啊有所思考啊所应该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做一个真正的信徒啊，怎样来做光明之子。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来看下面第十三节来到第十四是第十六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
你是被犹大儿子的但以理吗？你说父王和犹大儿子来吗？说你有神的灵，心中光明，若有听说
好，你先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这一句话以后，我们仍然能感觉出来波莎莎是一副什么非常傲慢的态度。波莎莎说，好啊，没人接，好啊，听说你们这个单一里可以，然后就说，好啊，小子你过来吧，看看能不能给我讲解，如果你讲解的好呢，我就给你什么送你很多很多的财富，是不是？然后呢，我让你在我们国家里面排名第三。大家想想为什么排名第三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啊是谁啊，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其实他父亲呢其实在这儿还没死， 他的父亲因为信敬拜了另外一个神，就跟他们巴比伦帝国所信奉的那个水神啊不一样了，他信奉了另外一个神，所以他就到另外一个庙里面去拜神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伯沙沙呢，他其实是一个摄政王，明白吧？摄政王就是他其实在掌握实际的权利，而他的父亲呢其实还活着呢，其实在另外一个庙里在拜神呢，就有一点像中国清朝的同治皇帝一样，是吧？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信佛了，不行了，他不管国家事了，然后他就去拜佛了，然后就什么把位传给了康熙，是吧？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伯沙沙呢，他处于这种状况，他处于摄政王的状况，他爹还活着，所以他就给白里说，好啊，你如果讲解的好的话，行，我就让你排名第三，在我们国家。也可能是他爹第一，他第二，或者怎么的，反正是其他人排到第三。你看他还是一种傲慢的一种态度，他并没有真正的，他既然听说但以理有圣神的灵，他应该什么？应该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来，一种敬拜的态度来，而不是一种傲慢的态度来。听什么？我们基督徒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常常被人去不怠慢的，常常被别人去蔑视的。你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根本不屑一顾的。你给别人说，哎呀，我们办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办一个啊福音传道会，我们还有饭吃，请你来参加吧。常常别人会说，哎呀，行啊，我去参加看看你们讲的怎么样，讲的好的话呢，觉得挺好，给再奉献俩钱给你，是不是？一样的，其实跟波沙沙的这个想法态度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你讲的那些东西在我看来，哎，也就是那么回事，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信徒啊，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去做光做眼的时候啊，你真的要能够受得了那种被别人蔑视、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轻看。我们不注重这个，因为这不是我们去为神去做服事的一个原因，这不是我们的原因。所以说我们看后边啊，那个谁怎么说？但以理后面一节，大家一起读，怎么说？但以理回答王说，第十七节，他说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来告诉王。但你跟他们说了，我过来来给你去讲解这个东西啊，来讲解这个文字啊，我不是来求什么你来大的赏赐给我的，我要真正的要把神所启示的东西来告诉你是什么。这句话其实对神道的一个传讲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解释。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者，我们要做一个布道者，我们要做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的职责唯有一个，就是真正的要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去告诉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而不是带着什么私心的，而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去传讲福音，不是说什么，不是说显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越性来。今天我站这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不是因为我好像在才识上、我学习上好像比大家懂得更多，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是要凭着祷告，不是讨人的欢心，我们才去把神的话讲给别人的。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身上有这个担子，神给我们的有这样一个职责，让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语原封不动的来去讲给别人。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是有私心杂念的话，为利来讲道的话，或者为名、为什么个人的一种自豪感来去讲道的话，他的信息里面就会有信息来抵挡神的功能，来抵挡神的话，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是对于神的一些传道者一个很大的一个警示。真的，我们去讲道，我们不是说要专听去好听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其他讲道们常常会说，我们讲道不是说为了要大家都很好啊，让大家都很高兴，是不是？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个道讲得很舒服，今天听到没有被指责， 好像我们觉得这样的讲道才是好的，其实不这样的。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丹以理在给那个尼布甲尼撒讲梦的时候，他也直接告诉他，你的王国怎么样，后面要完蛋，你是不是，你是那个金头，那个头后面要被那个后边那个银国来替代的。他没有为了尼布甲尼撒王来做任何的掩饰的。在这里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听道者也有一个警示，我们的听到不是说专捡那些听了对他感觉到很有舒服很安慰，好像我今天正对我需要的这些话，好像才是认为这个讲道是好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一起跟其他的一些信徒啊在一起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尤其是刚信主不久的人，他们常常觉得，哎呀，我很喜欢去读什么，去读新约，因为信约里面去读，尤其是读福音书很好。为什么呢？你看那里耶稣非常非常 nice， 是吧，非常非常怜悯人，没有太多的指责。耶稣指责的都是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都是你们这些 传道者指责的，好像对我们这些老百姓，你看耶稣都非常非常 nice， 他都喜欢看这样的书，不喜欢看旧约。为什么？因为旧约太多的神的警示了，太多神好像要惩罚，经常会有神惩罚他的选民的。就是尤其是大家最近注意没有，我们讲道里面，你看我们在讲什么，这个阿摩斯书、马拉基书、希伯来书，是吧，现在又有丹以理书，好多好多，是讲的都是什么，都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苦难，是不是。尤其在旧约里我常常会看到，哇，好像神要把另外一个民族好像要灭了，命令他们要把以色列要把另外民灭了，经常说他要惩罚他的选民，好像让我们看到充斥的都是一些什么一些警示啊，一些很不好的东西，让我们看了以后他的选民啊受我多么大的苦难，好像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去看读这些书信。我又去约伯就更不愿意看了，约伯最后弄得家破人亡，剩下他自己还小命奄奄一息，快差点完蛋，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喜欢看这样的书信，我们觉得这些书信好像是怎么，我甚至听到有的人就承认怀疑啊，说哎呀，看了多了以后是不是觉得，比如说我身体有点病痛，我的家庭工作哪条有点不顺心，是不是神在诅咒我，你知道吧，他会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误解。其实不是的，真的，你真正的去看的时候啊，你真的觉得，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神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他把我们这些神所呼召的这些人看为他的儿女，他说什么，他说家长还管教他的儿子呢，何况是什么，这些爱你们的父呢。所以我们在透过这些神的警示神的惩罚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是天父上帝的慈爱，是神的管教，他是为了我们的圣洁，为了我们的益处。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个基督，你最后你看好多很多这些我们说看到旧约里面这些很多的苦难以后，你最后来看这句话的时候，这才是神最后归根结底的最根本的东西，他是为了我们的好。我们才读前面，我们前面在第二章我们也读了，对吧，第四章也我们也读了，我们看上帝对尼布甲尼撒很多很多的警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只看到上帝的严厉，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慈爱在里面的彰显呢？上帝对他的选民他的教训其实是为了爱这些人。我们看到这些神的警示惩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心去归向他，更加的去爱他，而不是去说远他。因为神说了一切都在于他，对吧，待会儿丹以理还会继续讲解。既然一切东西都在于神，一切的日期一切的王朝都在于他，你为什么不去信靠他呢？你为什么去抵挡神呢？神给以色列人有那么多的警示，借助于先知，借助于他们的祖宗来多方面的去教训他们，借助于其他的民族来教训他们，你为什么不去信靠他呢？你在这里面所提到的应该是一个爱，而不是一个神更远离。 所以说你读圣经，你读的旧约新约，你如果真正的把圣经去读的，真正的去进入到圣经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新旧约，它体现就一个字，就是天父上帝的慈爱和神的公义，真的只有 就这两点。你就不会说 有什么经文你不喜欢，你只喜欢这些经文，好像不喜欢另外一些经文。其实一切的经文神说都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所以在我们在请牧师去祝福的时候啊，牧师总会说一句话，他说什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是不是常常是这样说？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救恩，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你看在旧约里面我们说看都是天父上帝耶和华的作为，好像有很多的警示，是不是很多的甚至对他选民的惩罚，但是在这里面所体现的是什么？是天父上帝的慈爱，不是说上帝天父的严厉。当然上帝是有严厉，因为他的严厉是基于什么？是基于他的公义，他必须要严厉，有他的公义在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通过这一段话，真的单一理所讲的这一段话，真的对我们不管你是一个啊，是神的一个传仆人去传播信福音，或者是你去理解去学习圣经啊，我们都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来对待神的福音，啊，来对待圣经。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下面，好吧？好，对，我们从第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到二十一节，好吧？王啊，至高的称求。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说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跟在第二章我们对于大家一起分享的，其实丹一里所讲解的那个梦，给你们讲解的那个梦，所以说的话很相似。他说什么，这里面说就说的也是什么，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权力，一切荣耀，一切威严，你说拥有的是什么？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不是靠你的能力。一切的权力权柄在于上帝，而你怎么样却心气高傲，灵性刚复，甚至行事狂傲，神就要夺取你的职位，夺取你的什么，你的荣耀，割去你的王位。当然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啊心情狂傲，你狂了，所以说呢神就夺你的王位，最后你有什么，就如第二这一页说的话，你有心如兽心，如驴同心，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对于我们呢去读这段经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啊，如果你们翻圣经不太，如果没圣经我来给大家读啊，在申命记啊第八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来给大家一读啊，神说这的话是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说的。他说啊，我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立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就在这里你看，给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示，是什么？ 你们当初有苦难的时候，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们来到我的面前，我让你们什么？有牛有驴有家有住的，一切都供给了你，结果你变得什么？结果你就把这些都归给你，心高气傲，把这些理解为是你自己理所当然所取得的。因为贾尼撒也是这样，博沙沙也是这样。你今天是做摄政王，你拥有这么大的土地，你拥有这么坚实的一个城墙，你以为都是你的权力、你的权柄、你的能力所赚来的吗？不，是神所赐给你的。你把这些据为己有，你认为这是你的所得，别人不敢碰。神在这儿说什么？我赐给你的，你把它据为己有，怎么样？我就要把这些给你拿去。所以约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叫什么？赏赐是耶和华，拿去的也是在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的由神所感动所说出来的话，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能有这么一个条件，在瑞士这样一个啊一个非常非常的一种怎么说非常平和的一个时代，你可以自由的去敬拜啊，你可以不为你的生活所担忧，这样一个环境下神把你带到这里面，你以为这是偶然的吗？你以为是靠你的能力真的赚来的吗？你今天有房屋有车子，你真的认为就是靠你的能力所赚来的吗？神把这些赐给你是要你干什么？是要你把荣耀能归给他。你从中国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出来的，从中国一个很小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出来的，你能来到瑞士这样一个环境下，你认为真的是靠你的努力所挣的吗？神把你带到这里面，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不要把这些，就像刚才在生命记的朋友讲的那样，什么我们有房屋了，我们有什么牛羊了，我们有一点财富了，我们就把这些据为己有了。神要这些赐给你是让你来怎么样来成就他的旨意的。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的，我们所有的都是什么所领受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二节，继续答应你说，伯沙沙呀，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行仍不自卑。我们一起来读啊，二十三一读到二十八啊。经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因赞美那无知无失金银铜铁木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神从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字，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无法而心。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28节，
比如
好，我们读到这里。在这里丹以理进一步来指责说，伯沙沙呀，你父所经历的事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父所经历的做的那些梦，丹以理给他所讲的梦，难道你都不知道吗？你心里仍然不自卑，而且竟然向那个自由荣有的神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今天要用他的指头来写在你的面前，别人讲你不听啊，别人把他所经历告诉你不听啊，今天神就是要用他的指头把他要告诉你的写在你的面前，看你还看不看，看你还想不想，看你还听不听。神要把他自己写在你的面前， 这让我想到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看人类的历史，我们看看真的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历史，我们就发现神真的在他历史上借助于先知，借助于多方，借助于很多的人来传讲他的话语，怎么很多的人不听了？神没办法，要借助于人把他的话写下来放在你的面前看，你看不看？就像波莎莎一样，借助于其他人跟你讲不听啊，不听，神要写在你的面前看，你看不看？今天你要看了，你不得不看了，知道吗？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神把他的话用他的指头写下来了，靠用人来，他启示的人来写下来，写在你的面前呢，你看不看？你不看没办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示。这个话最后讲的是什么？说你看，我们看他讲的话，他的秘密，秘密就是什么？神数算你的国到此为止，这就是什么？最后结束了。说你什么？说你被放在天平里称，你有亏欠，这是啥意思啊？你是有罪的。最后说什么？你的国要完蛋了，归于蛮人。为什么我读到这一段，就这几句话，秘密秘密，这就这几个字很不好念，就这句话上，我就想到，让我想到最后大审判的那个场景，真的是这样子。我能想象出来。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启示录都想不明白，这个神到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有个大审判吗？这个大审判到底怎么审判呢？神当时会说啊，在个人的后书说什么？你们众人呢，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跟着前书第五章，这是神自己说的。你在这个世界上说一切，当然都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审判的日子要都给你显露出来，看看你在那个秤上称一称是不是有亏欠。亏欠的话，就像波莎莎一样，怎么样？就灭亡了。将来耶稣基督会说，我把我的话借助于圣经向你们来传讲，借助于众先知来让你们传给你们，我甚至把我的话用指头写成圣经来让你们去阅读。天父上帝说，我把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成就救恩，让你们怎么样去信靠他。我要用圣灵来帮助你们，作为你们的保护师，可你们视而不见。跟单一的指责是不是很像呢？我把圣经的话写在你的面前，你们就不听。今天要宣判你怎么样，你是一个有亏欠的。最后审判结果你都知道是什么样了，真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耶稣基督，我们去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你看约翰那个叫什么，那个施洗约翰不就说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看看这个单一的他们所讲的这个多么多么的像啊，去多方的来小谕尼布甲尼撒他们这些家人，让他们知道一切都在于上帝，你的权柄、你的帝国、你的荣耀都是神所赐给你的。你看我们真的，你看我们再看，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啊有一个比喻，他说天国什么？天国就像一个财主去什么，去邀请很多的人去赴宴，是不是？苦口婆心去让你们来赴宴，派仆人去请人来吃饭，结果什么？有的人说不行不行，我要去田里干活，我要去工作去挣挣工资呢。有的人说不行不行，我要去做买卖到城里，我要去赚钱呢。还有更恶的，把他仆人打一顿还给杀了。你看看最后审判上你说会是什么结果？真的，我们不能想象出来。将来基督就会这样说，我把我的这个邀请都这样清清楚楚的派仆人去邀请你们，在你们中间去传扬我说要说的话，借助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去警示你们，可是你们都不接受，都不听。 最后什么？最后你的国度就到此完毕。所以说，这就是我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啊，第五章第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达加勒底国。所以就在那天的晚上，还记着啊，本来巴比伦城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在他的城里四周啊，搞了300多个城堡可以去把守的，而且它里面有3层护城河，人进不去的。结果呢，这些马代人呢，就在那天的晚上把那个水啊改道了，把河改道了，所以呢，那个水啊就干枯了，人就可以趟入河过去。所以他们那个城门底下那个闸呀、啊，管水那个闸还没有关掉，所以马代人就趁着那个闸门就进来了，轻轻松松的就占领了巴比伦帝国，学习巴比伦，整个怎么加勒底国就这样完蛋了。所以这就是第五章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看到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了这一章以后，我们大家可以思考，我们真的透过这一句话，就是这些话语，我们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给我们。真的，我读到这段经文以后，它让我直接的一个感觉到，我们去对照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就给什么巴比伦帝国他们波沙沙那个社会真的处理那个状况真的非常非常的相似。神就是要借助于这样的事情，借助于丹以理的口来向波沙沙他们这些人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警示，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不仅仅是光光的有听到从你们的父亲那里，甚至从丹以理的口里面所讲出来这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去悔改，要有所行动。波沙沙我相信他不是没有听到尼布甲尼撒的经历，他是听到，只是听到，对他来说那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他照样过他的荒凉无度的一种生活，他认为他所拥有的都是他可以掌控的。就怎么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真的应该有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都在于神。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真的我们应该真的去警示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把荣耀都应该归给上帝。今天你所拥有的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所能做的是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他能够做光，能够做盐，像单一的人一样，可以被那些还不信主的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哇，这是神的选民，他们确实跟神不一，跟其他的百姓不一样，在他们身上确实有圣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确实有什么，有大有智慧，而且他们呢做事都有光明正直，跟其他人不一样，真的可以把荣耀来归给上帝。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真的借助于单一里的口把你所写的话来告诉我们，真的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真的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坚定信心，我们可以有能力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盐，让我们做光明之子，让我们行事为人和那些还没认识的人就不一样，让我们真的可以因着你的话语，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坦然来面对，真的我们的一切的软弱我们都借着你的话语来刚强。主啊，你继续看护我们活泉教会众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让我们不仅仅的真的看到这样的物质世界，让我们来仰望你在天上所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不朽的城。谢谢主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